待在那里，觉得自己好像受到了无可挽回的损毁。
损毁？
佐伯眯起眼睛说。
是的，
我说。他停顿一下说道，
你这个年龄的男孩子使用受到损毁这样的字眼，我总觉得不可思议，或者说让人发生兴趣。那么具体说来是怎么一回事呢？你所说的受到损毁。
首先寻找叫乌鸦的少年的身影，但哪里也没有他。我自己物色语句，这需要时间，而佐伯又在等待。电光闪过，俄顷远处传来雷声。
就是说，自己被改变成自己不应该是那样的形象。
佐伯兴趣盎然地看着我。
但是，只要时间存在，恐怕任何人归根结底都要受到损毁，都要被改变形象，早早晚晚。
即使早晚必然受到损毁，也需要能够挽回的场所。
能够挽回的场所？
我指的是有挽回价值的场所。
佐伯从正面目不转睛地看着我的脸。我脸红了，但仍然鼓足勇气扬起脸。佐伯身穿深蓝色短袖连衣裙，他好像有各种色调的蓝色连衣裙，一条细细的银项链，一块黑皮带小手表，这是身上的所有事物。我在他身上寻找15岁少女的面影，当即找了出来。少女如错觉画一样，潜伏在他新的密林中安睡，但稍一凝目即可发现。我的心脏又响起干涩的声音，有人拿铁锤往我心壁上钉钉子。
你才刚刚15岁，可说话真够有板有眼的了。
我不知如何回答，默不作声。
我15岁的时候也常想跑得远远的，跑去别的什么世界。
佐伯微笑着说，
跑去谁也够不到的地方，没有时光流动的地方。
但世界上没有那样的场所。
是啊，所以我就这么活着，活在这个事物不断受损，心不断漂移，时间不断流逝的世界上。他像暗示时间流逝似的，缄口停顿片刻，又继续下文。可是15岁的时候，我以为世界的什么地方肯定存在那样的场所，以为能够在哪里找到另一世界的入口。
您孤独吗？15岁的时候。
在某种意义上是的，我是孤独的，尽管不是孤身一人，但就是孤独得很。若说为什么，无非是因为明白自己不能变得更为幸福，心里一清二楚，所以我很想很想保持当时的样子，就那样遁入没有时光流动的场所。
我想让年龄尽快大起来。
佐伯拉开一点距离读我的表情。
你肯定比我坚强，有独立心。当时的我只是一味幻想着逃避现实，可是你在同现实搏斗，这里有很大区别。
我一不坚强，二没有独立心，不外乎硬被现实推向前去罢了。但我什么也没说。
看到你，我就想起很早以前那个男孩。
那个人像我？
我问。
你要高一些，身体也更壮实，不过也可能像。他和同年代的孩子谈不来，总是一个人闷在房间里看书听音乐，谈复杂事情的时候和你一样在眉间聚起皱纹。 听说你也常常看书。
我点头。左伯看眼中。
谢谢你的咖啡。
我起身往外走，左伯拿起黑色钢笔，慢慢拧开笔帽，又开始写东西。窗外又闪过一道电光，一瞬间将房间染成奇特的颜色。稍顷，雷声传来，间隔比上次还短。
喂，田村君。
左伯把我叫住，我在门槛上立定，回头看。
忽然想起的，从前我写过一本关于雷的书。
我默然。关于雷的书？
在全国到处走，采访遭遇雷击而活下来的人，用了好几年的时间，采访人数相当不少，而且每个人讲的都很生动有趣。书是一家小出版社出的，但几乎卖不动，因为书里面没有结论，而没有结论的书谁都不愿意看。在我看来，没有结论倒是非常自然的。
有个小锤子在我脑袋里磕磕地叩击着某个抽屉，叩击得异常执着。我试图回想一件至关重要的事，却又不知道回想的是什么。左伯继续写东西，我无奈地返回房间。霹雷闪电大约持续了一个小时，雷声很大，真怕图书馆所有玻璃都给震得粉身碎骨。每次电光闪过，楼梯转角平台的彩色玻璃都把远古幻境般的光色投在白墙上。但快到两点时，雨停了。黄色的太阳光从云隙间泻下来，仿佛世间万象终于握手言欢了。在这温馨的光照中，唯独房檐的雨滴声响个不止。不多久，黄昏来临，我做闭馆的准备。左伯向我和大岛道一声再见，回去了。他那辆大众高尔夫的引擎声传来，我想象他坐在驾驶席上转动钥匙的身姿。我对大岛说，往下我一个人可以收拾，放心好了。大岛吹着歌剧独唱旋律的口哨，在卫生间洗手洗脸，很快回去了。他的马自达 Roadster 的引擎声传来耳畔，又变小消失。图书馆成为我一个人的天下，这里有比平时更深的沉寂。折回房间，我看起了大岛复印的《海边的卡夫卡》乐谱。不出所料，几乎所有的和弦都很简单，而过渡部分有两个极为繁杂的和弦。我去阅览室，坐在立式钢琴前按动那个音阶，指法难得出奇，让手指筋骨习惯了，这才好歹弹奏出来。一开始只能听成错误失当的和弦，我以为乐谱复印错了，或者钢琴音律失常。但在反复交错小心翼翼倾听两个和弦的时间里，我得以领悟海边的卡夫卡这首音乐的基础恰恰在于这两个和弦。正因为有这两个和弦，海边的卡夫卡才获得了一般流行歌曲所没有的独特底蕴。但左伯是如何想出这两个不同凡响的和弦的呢？我折回自己房间，用电热水瓶烧开水，沏茶喝着。我从贮藏室里拿出最老的唱片，一张张放在转盘上。鲍勃迪伦的《无数金发女郎》，甲壳虫的白色专辑，奥蒂斯雷丁的《坐在湾边的港口》，斯坦盖茨的《盖茨吉尔贝特》，哪一个都是60年代后半期流行的音乐。曾在这个房间里的少年， 旁边必定有左伯。像我现在这样，把这些唱片放在转盘上，放下唱针，倾听音箱里淌出的声响。我觉得这声响把包括我在内的整个房间带入另一种时间之中，带入自己尚未出生时的世界。我一边听这些音乐，一边把今天白天在二楼书房同左伯的交谈尽可能准确地在脑海中再现出来。可是15岁的时候，我以为世界的什么地方肯定存在那样的场所，以为能够在哪里找出另一世界的入口。我可以在耳畔听到他的雨声，又有什么叩击我脑袋里的门，重重的，执拗的。入口。我把唱针从盖茨吉尔贝特上提起，拿出海边的卡夫卡单曲唱片放在转盘上，放下唱针。他唱道，溺水少女的手指张开蓝色的裙裾，注视海边的卡夫卡。我想，来这房间的少女大概摸索到了入口的石头，她驻留在永远15岁的另一世界里。每到夜晚，就从那里来到这个房间，身穿淡蓝色连衣裙，凝视海边的卡夫卡。接下去，我倏然想起来了，想起父亲一次说他被雷击过，不是直接听来的，是在一本杂志的访谈录上看到的。父亲还是美术大学学生的时候，在高尔夫球场打工当球童。七月间一个下午，他跟在客人后面巡场时，天空突然变脸，一场雷雨袭来。雷不巧落在大家避雨的树上，大树从正中间一劈两半，一起避雨的高尔夫球手顿时丧命。而父亲在雷即将落下时产生了一种预感，从树下飞跑出来，捡了一条性命。他只是受了轻微的烧伤，头发烧掉了，受惊栽倒时脸一下子磕在石头上昏迷过去，当时的伤仍在额头上留有一点疤痕。这就是今天偏午时候，我站在左伯房间门口，一边听雷，一边努力回想的。父亲作为雕塑家，真正开始创作活动，是在雷击伤恢复之后。也许，左伯为写那本关于遭遇雷击之人的书，在采访时遇上了父亲。有这种可能性，因为很难认为世上有很多雷下逃生之人。我屏住呼吸，等待夜半更深。云层大大断开，月光照着庭院里的树木。一致的地方委实太多了，各种各样的事物开始迅速朝同一处集结。一文有声，把世界读给你听。